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高兴又可以和小朋友在空中相见了。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3:16。亲爱的小朋友，神的殿住在你们的里头，这句经文要表明的是，神他愿意住在人的中间，与人在圣殿相会。凡神所显现的地方就是圣殿。在古代圣殿被毁之前，犹太人的信仰都是以圣殿为中心。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的信仰不再是以圣殿为中心，而渐渐形成以属灵的殿，也就是不以建筑物作为敬拜的中心。一直到了新约圣经保罗把这个理念发扬光大，也就是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里头，因为我们是被主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既然我们是主重价买赎回来的，那么要如何才能荣耀神的殿呢？小朋友，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讨神的喜悦，按照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吩咐的，不要叫圣灵担忧。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相信圣灵他会加给我们能力，使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有祷告能力的人。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3:16，小朋友，你是否背下来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看不见的收藏。火车停靠在一个车站，等着换车的时候，有一个斯文的绅士走进了我们的车厢，大家都注意到他的微笑。自从德国战败以后的这段漫长的日子中，大家都是茫然苦闷的。看到有人在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我认识这个人，而且还向他买过一些作家的手稿和古书。他是德国柏林最有名气的古董商人雷克尼。不过，这些都是战争之前的事情了。战败后，有谁想去再买那些古物珍品呢？我甚至差一点都没认出他来呢。此时，雷克尼似乎有话要说，哪怕是我们之间已经那么多年没有来往了，他竟然还是把我当成战争前的那个老顾客一般，打开话匣子，眉飞色舞地比手画脚起来。他和其他所有的德国人一样， 一部分的心情还停留在战争前的美好回忆中。雷克尼忍不住告诉我一件怪事，他说，
做了37年的古董商，这是我遇到最奇怪的事情了，而且这次奇怪的遭遇也使我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一些信心，或者说一些快乐的感觉吧。你是知道的，战败后币值惨跌，我的古董买卖生意也快关门大吉了。
雷克尼对于自己买卖的古董有一份敬意和情感，他很讨厌战败后的一些暴发户向他收买古董时说，
喂，你还有没有货物啊？
他厌恶那些不懂欣赏古物又想把这些古物当成货物来买卖赚钱的暴发户们。可是为了要维持生意，他却不得不每天在这些外行人和假货之间打转，觉得越来越乏味了。他翻着一些旧账簿，希望从里面找到一些老顾客。在这些陈旧的资料中，他看到一位年纪最老的顾客所写的一叠信，最早的一封信竟然是他和雷克尼的祖父所通的信，有50年的历史。从信里的字迹可以判断，这个最老的顾客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家伙。从他所收藏的东西都是一些特殊的绘画和雕刻，可以知道他才是一个真正难得的一流收藏家。于是雷克尼对这个在信上自称是退休山林守卫者及经济顾问，曾经得到一级铁十字勋章的退休陆军中尉的老顾客产生极大的兴趣。不管他还在不在人世间，为了这些充满特殊趣味和价值的收藏品，雷克尼立刻出发去那个遥远的偏僻小镇。他走向邮局打听这个信封上的老人，对方告诉他说，
啊，他还活着，就住在街底房子二楼，楼下是一家裁缝店。
雷克尼的心狂跳了起来，他想要找的这位和祖父来往的老收藏家竟然还活着。雷克尼用颤抖的手按了门铃，一位白发老太婆用惧怕的动作和眼神来迎接他。雷克尼递上自己的名片，不久便听到里面传来欢喜而洪亮的声音。雷克尼跟着老太太走进陈旧简陋的破屋子里，那个看起来还算强壮的老人已经站在那儿，伸出双手迎向他。老人非常开心地说，
一个从柏林来的大人物驾临，表示你一定是有求于我这个退休老兵，欢迎欢迎。
他原地不动地站在那儿说话，雷克尼只好走向他，并且主动去握住他的双手，这才发现他是一个失明的老人。雷克尼连忙解释自己的来意，他说道，
我不是来兜售生意的，我只是发现祖父曾经和一位德国最伟大的收藏家往来，而我竟然无缘见一面，所以特别登门请教。
此时老人变得神采飞扬，老人对雷克尼说，
算你找对人了，一个伟大的收藏家最重要的是他特殊的知识、趣味和聪明，加上辛苦而漫长的岁月换来的。我敢说，我所拥有的宝物，就算走遍了欧洲各大博物馆，都不一定看得到。丽莎，请你把柜子的钥匙给我。
就在这句话之后，原来站在老人身后微笑倾听的太太忽然猛烈地向雷克尼摇摆着双手，拼命地向他摇头，同时用恳求的眼光望着他，并且对他说，
亲爱的，客人一定肚子饿了，而且也许他还有别的约会，我们没有多余的食物招待客人，所以下午再看吧。
他说完后，用祈求的眼光看着雷克尼，他立刻了解他希望他说话了，于是他说，
哦，是啊，我是有约，下午3点钟，我一定准时再来慢慢欣赏您的收藏，那就先告辞了。
当女主人送雷克尼离开时，低声地对他说，
我的女儿安娜会去您的餐厅，
并且向您解释一些您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有很多话要说。
雷克尼看他惊慌的模样，反过来安慰他说，
当然，我非常愿意，你们可以随时过来。其实我并没有任何约会的。
一个小时之后，安娜果然来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的母亲要我来恳求你帮一个忙，是有关家父的那些收藏品。
看他慌慌张张地说了这些，雷克尼就说，我不会破坏那些珍藏品的，请你们放心，我很尊重像你父亲这样有鉴赏力的收藏家。
安娜一听脸更红了，几乎要哭起来，她喘了一口气，下了决心似的说，
您误会了，其实那些收藏品早已经没有了，只有我父亲认为那些收藏品还被保存在柜子里，因为他还活在战争爆发前的世界。
原来老人在战争爆发时原本还想回到战场，因为被军队拒绝了，从此就活在悲伤愤怒之中，最后导致失明。失明之后，他唯一的快乐就是把收藏27套艺术品拿来欣赏。当然，他是用手指慢慢抚摸这些艺术品，并且要安娜把报纸上有关拍卖古董的消息读给他听。当老人听到那些收藏的古董价格攀升时，就好像他已经赚到了那些钱，忍不住开怀大笑。他们不忍心让他知道，因为战后物价上涨，养老金连一天的食物都买不到，更何况安娜的姐夫在战争中阵亡了，又留下四个小孩给他们抚养。他们开始把家中任何可能变卖成现金的首饰和家具一件件的卖掉，却不敢去打那些收藏品的主意。可是值钱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全家人眼看就要面临挨饿的惨况。终于他们决定要偷偷变卖那些收藏品。他们第一次挑了一幅林布兰的石刻铜版画，古董商人付给他们好几千马克，在当时够他们用一年了。没想到就在那一年之间币值狂跌，他们放在银行的这笔钱根本不够两个月的家用，于是他们被迫再卖一件收藏品。收藏品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一件件卖出去，换回来的几百万也只能买到每天要吃的面包而已。有关看不见的收藏的故事还没说完呢，小朋友，到底这位老人到最后是否知道他的收藏都已经被拍卖光光了呢？明天同一时间，请小朋友继续锁定由佳佳姐姐制作主持的爆米花节目哦。